一同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
我来查到以弗所书第六章。
我们继续看全副军装的侍奉。
我们继续看全副军装的侍奉。
以弗所书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了前面的一两节。
上个礼拜已经讲到前面的一两节。
我们现在再从第十三节开始读。
现在我们再从十三节开始读。
第十三节一同读。
十三节一起读，
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七节。
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七节，
翻到一同开声来读。
我们一起开声。
二三，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肩性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的盾牌，可以越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在这里思想到，我们不但穿戴全副军装，我要还要拿取全副的军装。
上个礼拜我思想到，我们大家要着起全副军装，还要拎起全副军装。
我们穿戴全副军装，
我们着上全副军装，
会有护卫的作用，
是有护卫的作用。
我们拿起全副军装，
我们拎起全副军装，
有攻击的作用，
就有攻击的作用。
基督徒不但有自卫的责任，
所以基督徒不单只有自卫的责任，
还有在征战中间进取的责任，
还有在征战中间进取的责任。
教会只注重消极的自卫，
如果教会只注重消极的自卫，
没有征战的能力，
而没有征战的能力，
我们就是一个不积极的教会。
我们只是一个不积极的教会，
不是一个进取的教会，
不是一个进取的教会。
凡是一个不进取的教会，就是一个不能长进的教会。
凡是一个不进取的教会，就是一个不可以长进的教会。
所以我们不过守住曾经给我们的，
最后不过是守住曾经我们有的，
没有得着我们还没有得着，
没有得着我们仍然未得着的。
上帝在约书亚年老的时候，
上帝在约书亚年老的时候，
对到约书亚你的年纪老迈，
就他说约书亚你的年纪老迈，
未得之地还多，
但是未得之地还有很多。
要是上帝不是单单满足我们能持守，
表示上帝不单是满足我们能够持守，
上帝更要求我们要进取，
上帝更加要求我们要进取。
只有持守的人，
只有持守的人
最多保持原貌，
最多保持原貌。
只有进取的人，
只有进取的人
扩张境界，
才可以扩张境界。
穿戴军装，
所以穿戴军装，
拿起兵器，
还要拎起兵器，
这样你才能真正勇敢积极预备作战。
那你才能真正勇敢和积极去准备作战。
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因为我们不是同属血气的征战，
以属灵的掌管人心的恶魔来征战，
而是同属灵掌管人心的恶魔去征战。
所以我们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我们要拎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那么这个征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这个征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得胜苦难开始，
从得胜苦难开始。
一个没有磨练的人，
一个没有经历磨练的人，
没有经过苦难的人，
没有经过苦难的人，
没有办法面对强敌，
他没有法子面对强敌。
神常常给我们遇到苦难，
所以神经常俾我哋遇到苦难，
在苦难中间磨练我们，
喺苦难嘅中间磨练我哋，
让我们在磨难的日子可以站立得住，
俾我哋磨难嘅日子可以站立得住。
记得上个礼拜我引用了牛顿动力学的定律，
记得上个礼拜我引用牛顿嘅力学嘅第二定律，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你还没有办法抵挡别人以前，
所以你未有办法抵挡其他人之前，
抵挡别人对你的攻击，
你先抵挡其他人对你的攻击。
怎么知道你的力量是足够的呢？
怎么知道你的力量是足够呢？
外来的压力是100公斤，
外来的压力是100公斤，
你能承担100公斤，
你能承担100公斤，
没有被攻破，
没被攻破，
没有倒下来，
没倒下，
证明你是有比一百公斤更大的耐力，
证明你有比一百公斤更大的耐力。
如果外来是两千公斤，
如果我们是两千公斤，
不但没有攻破，
你不单止没攻破，
你没有倒下来，
你没倒下，
你还站立得稳，
而且能够站立得稳，
表示你里面的耐力是超过两千公斤，
表示你入边嘅耐力系超过两千公斤。
这就是这段圣经的意思。
呢个就系呢一段圣经嘅意义。
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
我哋今日好多嘅基督徒，
有伟大的理想，
有伟大嘅理想，
有伟大的愿望，
有伟大嘅愿望，
伟大的计划，
伟大嘅计划。
我们的根基不稳，
但系我哋嘅根基不稳，
本质脆弱，
我哋嘅本质脆弱。
看仇敌一击，
所以不堪仇敌的一击
就倒下来了，
我们就倒下。
所以在还没征战以前呢，
所以还没征战之前呢，
你要有很坚强的力量，
你要有很坚强的力量，
抵挡很大的压力，
抵挡很大的压力。
我小的时候呢，
我小的时候
我曾经看见一件事，我吓死了。
我曾经看见一件事，我真的吓死。
一个大力士呢躺在地上，
就一个大力士瞓喺地下，
一辆汽车呢，两千公斤从他的肚子斩过去，
俾一架两千公斤嘅车去剪过佢个头，
斩过以后呢？
剪过之后呢？
他不但没有死，
佢唔单止冇死，
他不但没有扁，
唔单止冇扁，
他跳起来，
佢仲跳起嚟，
站在众人面前，
企喺众人面前话：
我没有什么，
我乜事都冇。
很多人就鼓掌，
好多人就拍手掌，
我吓死了，
我真系吓死了。
我就怎么汽车斩过是没有死呢？
我谂点解架车剪过但佢冇死？
它里面有一个力量，
原来佢入边有一个力量，
就是呢，当车快斩过来的时候，
就系当个车再嚟剪过嚟嘅时候，
他就把气把它吸进去了，
佢就将气吸入去。
气功的力量，
然后这个气功的力量
使他的身体变成一个很坚强的一个这个硬体，
令他的身体变成一个很坚强的硬体。
气的斩过去的时候呢，
当个车剪过去的时候，
挡住，
可以挡住。
等汽车这个过了以后呢，
那车过了之后呢，
他才把气呼出来，
他先将口气呼出来。
但是如果同样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同样的一个人，
完全没有预备，
他完全没预备，
也没有把气装满他里面，
也都没有将气吸满在入面，
就在那边睡觉，汽车一转他就扁掉，
就在那里睡觉，车一剪过他一定扁。
我告诉你，同样一个人，
我要告诉你，同样一个人
有气装备在里面的时候，
你有气装备在入面的时候，
时间转算得准准的，
你的时间计算得很准确，
几千公斤的压力压上你，
几千公斤的压力去压过你，
你就挡住了，
你就挡得住。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
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
一个上帝的气在你里面，
因为上帝的气在你入面，
充满了你，
充满了你，
你有能力抵抗压力，
他们有能力去抵挡压力，
有能力承受逼迫，
有能力去承受逼迫，
有能力承担重担，
有能力去承担重担。
这个气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
这个气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
所以你看几吨的大卡车，
所以你看几吨的大卡车，
重量都压在轮子的上面，
个重量都压喺个轮胎嘅上面。
轮胎呢，这个外面跟里面中间就是一层的空气。
轮胎外边同埋中间入边就系一层嘅空气。
我们看不起空气，对不对？
我哋睇唔起空气系咪？
空气怎么能够承担十多吨的大卡车？
空气点可能去承担十几吨嘅大卡车？
轮胎是薄薄的，
呢个轮胎系薄薄
嘅。就轮的钢圈子也是小小的，
轮嘅钢圈都系细细嘅。
就在这钢圈跟轮胎的中间，就是充满了气。气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气就产生了很大的力量。
这个轮胎在外面，
这个轮胎在外面，
这个铁圈在里面，
铁圈在里面，
中间这个轮胎就中间装满了气，
而轮胎的中间充满了气，
充充满满的气，
充充满满的气。
这就是得胜的原因，
这个就是得胜的原因。
你们经过磨难以后，
你们经过磨难之后，
人就站立得住，
人就站立得住，
不是靠你，
不是靠你，
靠气在你里面的充满，
也靠气在你入面的充满。
孟子有一句话我很尊重，
孟子有一句说话很尊重，
他说勿仰勿浩然之气，
他说浩然之气，
他培养了，
他培养
养了浩然之气，
养出了个浩然之气，
正气充满你的时候，
当正气充满了你的时候，
你的勇敢就大得不得了，
你的勇敢就大到不得了。
这个历史有名的正气歌啊，
这个历史有名的正气歌，
孟子哲学里面的养浩然之气，
在孟子的哲学里面有养成这个浩然之气，
这就是世人所能明白的圣灵充满的一个影子。
你觉得世人都能够明白圣灵充满的一个影子，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在哪里？
那是自然恩惠中间培养出来的，
那个自然恩惠的中间所培养出来的。
基督徒是神应许赐下第三个位格充满你，
而基督徒是上帝应许赐下第三个位格给我们。
所以在磨难的日子，
所以在磨难的日子
可以站立得住，
可以站立得住。
有很多的人普通看不见他是一个强者，
好多人平时睇唔见佢自己其实系一个
强
者，
但系困难嚟到嘅时候呢，
但系困难嚟到嘅时候，
发现原来佢有这么大的耐力，
佢发现原来有咁大嘅耐力，
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可以承担咁大嘅压力。
但这个时候，
喺呢个时候，
你看见他内在的潜能发挥出来的时候，
你睇见佢内在嘅潜能发挥出嚟嘅时候，
你才看见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你先至睇见佢一个伟大嘅人。
许多女子。
好多嘅女子，
丈夫看不起，
丈夫睇唔起，
生意不信任他，
呢个
跟人家交往也不交给他，
其他人交往都唔交俾佢。
女孩子你懂什么？
女仔识啲乜嘢？
你怎么懂生意？
你点会识得生意？
你怎么懂人心？
你点会懂人心？
很多男人信自己很厉害，女人都比较傻瓜一样的。
好多人男人以为自己好犀利，都认为女人好似傻瓜咁样。
但是我这一生呢，看见四个女人。
但我呢一生睇见过四个女人。
丈夫在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用。
丈夫喺度嘅时候好似冇乜用。
后来丈夫死了。
后来丈夫死咗啦。
死了有孩子们。
死咗有仔女。
整个事业。整个生意。
整个生意。
整个家庭。
整个家庭。
整个儿女教育。
整个儿女嘅教育。
一夜之间。掉在他的肩膀上面，
一夜间跌咗喺佢膊头嘅上边，
流咗眼泪，
佢哋流住眼泪，
祷告上帝，
祷告上帝，
教会的人安慰他，安慰他，不能帮助多少，
教会的人安慰佢，但系唔能够帮助到几多。
经过几年以后，
但经过几年之后，
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
丈夫死了以后，
丈夫死咗之后，
这些寡妇把整个工作顶起来，
你哋嘅寡妇将成个工作顶起嚟，
事业没有衰退下去。
事业冇衰退落去，
继续不断发展，
继续不断发展。
所以我不大相信女人是弱者，
所以我唔太相信女人系弱者。
女人是她丈夫眼中的弱者，大概是。
女人大概系丈夫眼中嘅弱者，大概咁样。
女人在神面前不是弱者，
但女人喺神嘅面前唔系弱者。
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力量，
里边有一种重要嘅力量。
常常对她说，
经常对佢讲，
这一个家不能没有我。
这个家不可以没了我，
这个家我一定要好好撑下去，
这个家我们要好好将它撑住。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
女子是很强的，
女人是很强的，
又强又干净顺服丈夫，所以是很伟大的，
又强又甘愿顺服丈夫，所以很伟大。
神把特别的力量为他们预备了，
因为神预备了特别的力量给他们，
在需要的时候，
所以在需要的时候
突然间强起来了，
突然间强起来，
他不是要做给人看，
他不是做给人看，
他就显明这个家是需要他的，
他显明这个家是需要他。
所以你注意一件事情，
所以你注意一件事情，
一家人都得病的时候，
当整家人都病了的时候，
经常做妈妈的最后病，
经常作为妈妈是最后一个病，
他要支持全家的人，
因为他支持整家的人。
丈夫病下去了，
丈夫病了，
孩子病倒了，
仔病咗，
一个一个病了，
一个一个咁样病，
谁要照顾他们？
咁边个照顾佢哋咧？
他就撑起他的力量，
所以撑起佢嘅力量，
相夫助子，
去相夫去助子，
整个家庭都健康起来，
令成个家庭都健康起嚟。
大家病快要好的时候，
当大家嘅病就快好嘅时候，
然后他就说：现在轮到我可以病了。
佢就对自己话：而家轮到我可以病。
母亲才倒下去。
妈妈先至倒下。
你回想你家里的情形是不是这样？
你回想屋企嘅情形系咪咁样？
这是神特别蕴藏在女子里面的力量。
呢个系神特别隐藏喺女子入边嘅力量。
所以说女人是弱者，这句话是不大对的。
所以话女人系弱者呢个说话系唔系啱？
外邦人是基督徒弱者，这也不对。
照样外邦人话基督徒弱者呢个都唔啱。
今天我带一本书来看。
今日我带一本书嚟睇。
为什么特别提到第三世纪基督徒受的灾害是什么？
特别提到第三世纪基督徒所受的灾害是什么？
我从前知道了，
我从前知道，
但是从来没有知道这样的详细。
还从来没知道咁详细。
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先看不起基督教，
他们先看不起基督教，
认为基督徒是侮辱罗马帝国的宗教，
认为基督教是侮辱罗马帝国的宗教，
基督徒信耶稣，
认为基督徒信耶稣，
他们就绝对不接受罗马的神明，
他们就绝对不接受罗马的神明，
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
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
证明他们的神明才是真的，基督的神明是假的，
要证明罗马的神明是真，基督徒的神明是假的，
故意逼迫基督徒，
就故意逼迫基督徒，
要让基督徒死得很凄惨，
要令基督徒死得很凄惨，
证明你们的神耶稣根本不能救你，
也都证明你们的神耶稣根本救不到你们。
罗马帝国这么强大，
而罗马帝国这么强大，
是因为罗马帝国所信的神明才是真正的神明啊，
因为罗马帝国相信的神明是真正的神明，
所以他们一点不认为逼迫基督徒是不合人道，
所以根本他们不认为逼迫基督徒是不合人道，
他们认为把基督徒消灭掉才能维持罗马的尊贵，
他们消灭基督徒才能够维持罗马的尊贵，
那为了消灭基督徒呢，
那为了消灭基督徒呢，
那些法官呢，
那些法官
他们就一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更羞辱基督教的，越多办法越好，所以这些法官越想越残忍，
所以那些法官就越想各种的办法羞辱基督教，所以他们越想那些方法越来越残忍，
把基督徒的鼻子切掉，
将基督徒的鼻切了，
把基督徒的耳朵刮掉，
将基督徒的耳朵挖出去了，
基督的眼睛挖出来，
将基督徒的眼挖出来，
把基督的舌头割掉，
将基督徒的肋切了，
把基督徒男的生殖器把它切掉，
将基督徒男性的生殖器切了，
让他们流血死在路边，
而等他们流血而死在路边。
我从前知道很多逼迫，
我从前知道很多的逼迫，
但是我最近发现原来逼迫到这么可怕的地步，
但我而家先发觉，原来逼迫到咁可怕嘅地步。
这样的状况中间，
而且咁样嘅状况中间，
基督教还会存在吗？
基督教仲会存在吗？
基督教传福音还有人要相信吗？
基督教传福音仲有人要信吗？
已经信嘅人还会维持下去？
已经信嘅人仲会维持落去吗？
可能超过30%的基督徒就离开了。
所以超过30%的基督徒离开，
有一些就妥协了，
有一些就妥协，
有一些就静默不敢承认，
有些静默不敢承认，
至少有大概20%的基督徒，
最少有20%的基督徒，
最困难的中间，
他在最困难的中间，
至死忠心，
至死忠心，
这些人就变成福音的种子，
这些人就成为了福音的种子，
这些至死忠心的基督徒，
所以你至死忠心的基督徒
就敲了很多不信主心里的良心，
就敲醒了很多不信主人心中的良心，
许多罗马帝国的人，
好多罗马帝国的人
看见他们的帝国这么残忍，
看见他们的帝国这么残忍，
看见基督徒这么忍耐，
看见基督徒这么忍耐，
他们良心就开始萌芽了，
他们的良心就开始问了，
他们良心发现自己的国度是不对的，
他们的良心发现自己的国度不妥了，
他们就向往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国度，
他们就向往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国度，
耶稣才是真正的君王，
耶稣才是真正的君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就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300年以前就写这些话，
保罗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之前的300年写在这个书的话，
基督徒不是跟输血气的征战，他杀你，你杀他，不是
基督徒不是同游戏的征战，你杀他跟着他杀你，
你怎么征战呢？
你怎么征战呢？
穿着全副军装，
穿着全副军装，
磨难的日子，
在磨难的日子
你站得住，
你站得住，
第一世纪过去了，
第一世纪过了，
第二世纪过去了，
第二世纪过了，
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
去到第三世纪的时候，
几个王在争罗马帝国的皇帝的位置，
有几个人去争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
那么最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咁最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他们到是最后死以前呢，
到佢哋死之前呢，
他犯了一种病，
佢患咗一种病，咩病？
就是性病，
就系性病，
性病病到什么地步呢？
性病病到咩地步呢？
整个生殖器烂掉了，
整个身体都
不是生殖器烂掉，
整个生殖器都溃烂，
用什么药都医不好，
用咩药都医唔好，
用怎样的药都涂都不能好，
用咩药去查都唔好，
所以这个烂到臭都不得了，
而且烂到臭都不得了，
所有的医生要去放药医他的人都受不了那个臭味，
所有医生去医佢嘅时候都忍受唔住嗰种嘅臭味，
痛苦得不得了的，
痛苦到不得了嘅时候，
他就要耶稣基督啦。
佢就要耶稣基督啦。
最后另外一个把这个杀死了以后，
咁另外一个杀咗呢一个嘅时候，
那个人就信耶稣啦。
嗰个人就信耶稣啦。
所以最后一次，
所以最后一次，
结束逼迫，
结束逼迫，
宣布基督教是国教的，
宣。部基督教系国教，
就是君士坦丁，
就系君士坦丁皇帝。
君士坦丁皇帝，
而君士坦丁皇帝
打仗的时候，
有一次喺打仗嘅时候，
做了一个梦，
佢发咗个梦，
有一个旗子上面那个十字架，
有一块旗入边有一个十字架，
就是耶稣基督死嘅十字架，
就系耶稣基督死嘅时候嘅十字架。
圣经说你用这个记号，你就会战胜。
有把声音对他说，你用这个记号你就会战胜。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厌烦帝国对基督徒不公义的逼迫，
那时候他已经厌烦帝国对基督徒不义的逼迫，
又做了这个梦，
又发出这个梦，
他就马上把十字架的记号绣在每一个军队和他们的服装上面，
这个将十字架记号绣在每一个军队的士兵的身上，
这是整个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个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好像你们看的黄金甲，
好像大家看这个黄金甲，
那个皇后就把菊花绣在每一件衣服里面，
那个皇后将这个菊花绣在每一件的这个军服的上面，
那个每一个军队都要带一个菊花，
然后每一位的士兵都要带上那顶的菊花，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奥古这个君士坦丁把十字架放记号的翻版，
这个可能就是君士坦丁去挂这个十字架的翻版，
他们打仗，
后来打仗，
真的打胜了，
真的打赢了，
另外一个要篡位的人消灭掉了，
将那个要篡位的人要消灭掉了，
宣布基督教是国教，
然后宣布基督教是国教，
同时又停止，
从此之后停止
对基督的逼迫，
对基督徒的逼迫，
那个时候基督教就真的站得住了，
那时候基督教真的是站得住。
这本书的作者说，
这本书的作者说，
原来罗马帝国的皇帝，
原来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们是怎么死的呢？
他们怎么死的呢？
有几种死法，
几种死法，
战死，
战死，
病死，
病死，
自杀而死，
自杀而死，
被杀而死，
被杀而死，
就是这四种吧，
就是这四种
了。而他们没有一个皇帝，
也他们没有一个皇帝，
死的时候呢，
在死的时候
不是惧怕，
不是惧怕，
他们自己那么凶猛，
他们自己这么凶猛，
面对死亡的时候，
面对死亡的时候
完全没有把握，
完全没有把握，
这些皇帝，
这些的皇帝
杀人不眨眼，
杀人不眨眼，
他根本没有想到为什么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那样自然，那么勇敢，那么喜乐的唱歌，
他不明白基督徒面对死亡这么自然，这么喜乐，这么勇敢地唱歌，
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
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
基督徒磨难中间的得胜，
基督徒在磨难中间的得胜，
成为英勇帝国皇帝的一个讽刺，
成为英勇帝国皇帝的一种讽刺。
教会在初期的时代里面，
教会初期时代的入面，
天上的喜乐带到人间，
将天上的喜乐带来人间，
生死亡的永生抓在手里，
将得胜死亡的永生捉在手中，
面对死完全不惧怕的把握显明出来，
将面对死完全不惧怕的把握显明出来，
这是罗马帝国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罗马帝国从来没有想过的，
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受难的时候，
在受难的时候
都是很喜乐的，
都是很喜乐的，
都是很平稳的，
都是很平稳的，
都是唱诗赞美上帝，
都是唱诗赞美上帝，
唱到一半箭刺到他们心脏，
唱到一半箭射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就把生命交托给上帝，
他们就将生命交托给上帝。
基督徒受这么多磨难以前，
当基督徒受这么多磨难之前，
保罗写了以弗所第六章，
保罗写到以弗所书第六章，
你们要穿戴全副军装，
你们要穿戴全副军装，
拿起拿起来全副军装，
你们要拎起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你们可以站立得住，
好在磨难的日子你们可以站立得住，
不但你们可以站立得住，
不但是你们可以站立得住，
你们抵挡仇敌，
你们可以抵挡仇敌，
你们还要站稳了，
你们还要站稳，
站立得住不等于站稳了，
站立得住不但不代表可以站得稳，
站立，
站立，
有的站一下子就倒下去了，
有的站一瞬间就会倒下，
有的站立摇摇晃晃，
有的站得摇摇摆摆，
保罗说要站立得稳，
保罗说要站立得稳，
这是得胜有余的意思，
这个就是得胜有余的意思，
得胜有余啊，
则胜有余，
是圣经出现的句子，
是圣经中所出现的句子。
靠着耶稣基督，
我靠住耶稣基督，
上帝的爱里面，
在上帝的爱入边，
我们得胜有余了，
我们就得胜有余了。
我用两个比喻哈，
我用两个比喻
来描写什么叫做得胜有余，
也就描写咩叫做得胜有余。
有一个赛跑的人，
有一个赛跑的人，
跑，
他一直跑，
他起先的好像没有力，
起初他好像没力，
所以落在人家后面很远，
所以落后其他人好远。
但是第一圈，
到
第二圈。
第三圈、第四圈、第四圈、第五圈，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
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
很多人越来越没有力了，
好多人越来越没力，
慢慢落后了，
慢慢落后了，
他一直冲上去，
他一直冲上去，
冲上去，
冲上去，
最后呢，要到这个终线的时候呢，
最后去到终点的时候，
加快脚步，
他加快脚步，
冲破那条线，
就冲破那条线，
一过的时候，
一过的时候，
这个就是得胜了，对不对？
这个就得胜了，
想不到，
估不到，
他还在跑一圈，
他再跑一圈，
这个叫做得胜有余，
这个叫做得胜有余，
得胜了，
得胜了，
力量还有再跑一圈，
力量上仲可以跑到，
人家以为要他还没算完呢，是那个少跑，不是少跑一圈，多跑一圈。
人以为他傻了、
啊、你明白了，
其实是多跑一圈，
什么叫做得胜有余，
什么叫得胜有余，
有的人得胜一得胜、啊、就昏倒了，
有的人一得胜就晕低了，
第一名吗，
第一名吗，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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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啊、
就到医院去了，
就去医院了，
去住一个礼拜，
就住一个礼拜，
那是仅仅得胜，
那是仅仅得胜，
得胜半死，
得胜半死，
得胜就进医院，
得胜即刻入医院，
那个不是得胜有余，
那个不是得胜有余，
得胜而无余，
是得胜而无余，
一二三，
大家讲一次，
得胜而无余，这不是真正的得胜，什么叫得胜有余呢，
那个得胜有余，
你已经胜了，
你已经赢了，
最后了，
到最后
还在跑，
再跑，
再跑一圈，
再跑一圈，
稳步的跑，
而且稳步的跑，
一点没有气喘的跑，
一点都没有气喘的跑，
一点没有气累的跑，
一点都没有气口渴的跑，
再跑一圈，
再跑一圈，
跑了一圈以后，
跑一圈之后，
你问他说，
你问他呢，
要不要跑第二圈，
你们再跑多圈，
他说可以啊，
我可以啊，
要跑第三圈，
你跑第三吗，
看看啊，
看一下，
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
为什么足够的力量，
得胜有余，
这得胜有余，
第二个例子是什么，
第二个例子是什么，
第二个例子是圣经记载一次的事情，
第二个例子是圣经就记载过一次的事情，
当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
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
发生过一件事，
发生过一件事，
这个以色列人、啊、
这个以色列人、
啊、打倒了非利士人以后，
打倒非利士人之后，
非利士败了以后呢，
非利士败了之后，
他就跳在非利士上面，
他就跳在非利士人的身上，
骑着非利士人去打非利士人，
骑着非利士人去打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变成一匹马，
非利士人被写一匹马
骑到他上面，
骑在他上面，
再去打非利士人，
再去打非利士人，
这个叫做得胜有余，
这个叫做得胜有余、嗯、
基督徒不单要得救，
基督徒不单只要得救，
还要得胜，
还要得胜，
基督徒不单要得胜，
基督徒不单只要得胜，
还要得胜有余，
还要得胜有余，
大家说一二三，基督徒不单要得救还要得胜，基督徒不单要得胜还要得胜有余，什么叫得胜有余，
那个得胜有余呢，
你说得胜了还有一条鱼吗，
我得胜还有一条鱼了、
啊、你说怎么解释呢，
你说怎么解释呢，
你记得那两个比喻了，
你就给他过两个比喻了，
跑完了再跑一圈，
跑完了再跑一圈，
打
打
与非利士人作战，
与非利士人作战，
打输了他们，
打赢他们，
骑在他头上再去打仗，
要骑非利士人头上再打非利士人，
骑在非利士人上面去打非利士人，就叫做得胜有余，
骑在非利士人的身上再打非利士人，这叫做得胜有余，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很多人给共产党利用，
好多人被共产党利用，
共产党很会统战，
共产党好懂得统治，
很会利用，
好懂得利用，
非常厉害，
他们非常的犀利，
有一个人呢，
但是有个人
利用共产党，
利用共产党，
利用完了把共产党踢掉了，他又再向前，
利用之后将共产党踢走，他继续向前，
这个人是李光耀，
这个人是李光耀，
李光耀是借着共产党起来，再把共产党踢掉，再建立新加坡共和国，
李光耀是借着共产党起来，又踢走共产党，再建立新加坡，
这样的人很少，
这样的人很少，
得胜有余就是这样的，
得胜有余就是这样的，
你把魔鬼战败了，
你能够去战败魔鬼，
要去利用魔鬼，
又可以利用魔鬼
来成全上帝要你成全的事情，
来到成全上帝要你成全的事情。
其实我不多解释这句话，
根本不多解释这句说话，
但是我可以稍微提示一下，
但我稍微提示一下，
魔鬼要用上帝的命令来摧毁约伯的信心，
魔鬼要用上帝的命令来摧毁约伯的信心，
对不对啊？
啱唔啱？
上帝说我许可你，
上帝话我许可你，
你不要取去他的命，
你唔好取去他的命，
你什么灾难加给他，
你加咩灾难俾佢，
我都许可，
我都许可。
结果呢？
结果
上帝就用魔鬼来害约伯，把约伯训练变成最有忍耐、最伟大的人。
佢睇上嚟，上帝好似用魔鬼嚟害约伯，结果将佢训练成为最有忍耐嘅人。
所以我问你，
所以我问你，
约伯到底是受试炼或者受试探？
约伯到底系受试炼多，定系受试探？
啊？约伯有没有受试探呢？
约伯有冇受试探啊？
有没有？
有冇咧？
有魔鬼要打倒他，
魔鬼要打倒他，
他抵挡上帝，
能够抵挡上帝，
这个就是试探，
这个再试探。
结果呢？
结果呢？
约伯有没有胜过魔鬼的试探？
约伯有没有胜过魔鬼试探？
胜过了以后，
胜过之后，
上帝把这个试探转变过来，变成试炼。
上帝将这个试探转变过来，变成试炼。
约伯受到的磨难，
所以约伯受到的磨难，
证明他有得胜磨难的能力，
证明他得胜磨难的能力。
撒旦以为自己厉害，
撒旦以为自己好犀利，
可以攻击上帝的儿女，
可以攻击上帝的儿女，
结果就变成自讨羞辱，
结果变成自取其辱。
共产党以为可以消灭教会，
共产党认为可以消灭教会，
结果呢？
结果呢？
上帝用共产党，
上帝用共产党，
基督教从200万变成1亿3000万。
令基督教从200万变成1亿3000万。
凡自以为聪明的人，
凡自以为聪明的人，
神看他都是愚拙的人，
神看他们都是愚拙的人。
现在中国基督徒1亿3000万，我对你们讲过没有？
现在中国基督徒1亿3000万，
不是我们自己乱估的，
不是我们自己乱估的，
温家宝口里讲出来的，
是温家宝口中讲的说话。
神是不可轻慢的，
神是不可以轻慢。
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
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
自讨羞辱，
是自取其辱。
共产党逼迫教会，
共产党逼迫教会，
自取羞辱，
是自取羞辱。
神一定要得胜，
神一定要得胜。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基督徒如果用美国的办法，
基督徒如果用美国的办法，
比利格雷一直开布道会的办法，
用葛布雷一直开布道会的办法，
盼望在中国兴旺起来，
盼望在中国兴旺起来，
一定没办法，
一定没办法。
上帝说我的软弱比你们更刚强，
所以上帝说我的软弱比你们更加刚强，
我的愚拙比你们更智慧，
我的愚拙比你们更加智慧。
其实上帝根本没有愚拙，
其实上帝根本没有愚拙，
是人不认识他以为他愚拙，
是人不认识他认为他愚拙。
你摧毁我的教会吧，
你摧毁我的教会吧，
逼迫我的儿女吧，
逼迫我的儿女吧。
我的儿女不像一粒鸡蛋，一摔下去就泻肚子。
我的儿女不像一粒鸡蛋，一抌落地就烂晒。
我的儿女像一粒皮球，你丢下去就弹得更高。
我的儿女好像一粒波，一抌落地下会弹得更高。
好像一粒波，你系咪波啊？
系咪？系咪波咧？
感谢主，
感谢主。
大家说我系波，一二三，你不讲，
你唔
不是啊？对不对？
是。
我是一粒波，
我是
就是一二三，
我是一粒波。
乜嘢波啊？
咩波咧？
信心的波，好不好？有信心的球，
有信心的波。
感谢上帝。好，现在再看下去了。
现在再睇落去。
好，已经站得一站得稳以后怎么样呢？
站得稳之后再点样呢？
所以呢，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
所以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公义当作父亲镜遮胸，
以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在印尼文呢？
喺印尼文呢？
公义跟真理两个字是一个字，
这个公义同埋真理同一个字，
所以不大对，
所以唔系好啱。
Kebenaran，kebenaran， 啊，有时候呢，有另外一字 keadilan。那这里我告诉你，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你就话俾你知，其实系两个完全不同的字。
真理希腊文是 aletheia，
真理希腊文是 aletheia。
公义希腊文是 dikaiosune，
公义嘅希腊文是 dikaiosune。
这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呢个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真理，
真理；
公义，
公义。
一个是做什么的？
一个做乜嘢呢？
就是要约束自己的，
一个是要约束自己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抵挡谁的毁谤的，
是抵挡所有的毁谤。
所以真理怎么变成束腰的带子呢？
所以真理怎样变成束腰的带子呢？
真理是使人自由的吗？
真理使人自由吗？
真理是真理是使人不自由的。
你就说真理好像令人不自由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
要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
你一束的时候呢？
你一束的时候呢？
你就不自由了。
你就不自由了。
我告诉你啊，
我话俾你知，
真正懂得运动的人，
真正懂得运动的人，
知道腰束紧了，你跑得快；
知道条腰束紧，你就跑得快；
腰松的跑得慢，
腰松就跑得慢。
所以自由的是不自由的自由。
所以自由是不自由的自由，
不自由的自由，有自由的不自由，
不自由的自由，还有自由的自由。
这个是很奥秘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奥妙的事情。
有一次呢，我从飞机下来，
有一次从飞机落来，
拿着箱，
拎着皮箱，
感到很重，
觉得好重。
所以我走到一半的时候，
所以我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没有力，我把箱放下来了，
我将箱放低。
等到等下已经有力了，我再拿。
等再有力的时候再拎起。
所以呢，因为路很远，
所以因为路好远，
又没有推车，
又没手推车，
所以我拿着，
所以拎住，
放下，
放低。
再拿着，
再拎起，
再放下，
再放低，
再拎起，
再拿起，
再放下，
再放下。
就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有个很胖的人走过去，
有个好肥的人就走过来。
我看到他呢，
我望住他，
我就忘记我的行李很重，
我就忘记我的行李好重。
开始思想人生哲学，
我开始思考人生哲学，
减肥好不好啊？
那么胖好不好呢？
我行李过重。
我的行李过重，
我就放下去，
我就把它放下。
他不能放下去，
他放不低，
因为他的行李粘在身上啊。
因为他行李黐在身上，
一百多公斤的行李在身上，
百几公斤的行李在身上，
包在他的身上，
包在他的身上。
他会不会放下？
他可不可以将佢放低？
先放下，
先放低。
等下再拿来，
再拎起，
不能够，
唔可以。
这个行李粘在身上，
因为呢件行李
什么行李
在身上？咩行李？
满身是肉。
满身是肉，
哎呀，好艰难啊！
真是好艰难啊！
很累赘啊！
真的好累赘，
全身都是行李，
全身都是行李。
所以不但呢不能托运，
所以唔单止唔可以将佢托运，
所有的行李都要带到飞机，
所有嘅人都要带上机。
没有人可以反对他，太重不可以上去。
但冇人可以反对佢过重，唔俾佢上机。
就劝他个，
所以边句话？
坐头等啦。
就劝他坐头等啦，
坐头等啦，
坐头等啦。
所以你这么胖，
所以咁肥，
你坐在经济舱啊？
你坐呢个经济舱咧，
别人就给你压扁啦，
其他人就俾你压扁啦。
所以你只能坐个头等舱，
所以你只可以坐呢个头等舱。
自由吗？
所以自由吗？
不自由，
唔自由。
所以你现在听我讲啊，
所以你而家听我讲，
男人，
男人
吃饭的时候，
吃饭嘅时候
都用皮带。
都用皮带，
女人都没有用皮带，
女人都冇用皮带。
但是呢？
但系呢？
男人的皮带，
男人的皮带有
等于没有，
等于冇。
女人没有皮带，
女人冇皮带，
没有等于有，
冇等于有。
你说这叫什么呢？这叫 paradox。
你话呢个叫咩？呢个叫做反合性。
为什么呢？
点解呢？
男人用皮带，
男人用皮带，
吃到很好吃，
觉得好好食，
他就
水就松一格。
哇！又有更好吃，
哇！又更好吃，
啊！再送一个，
再送一格，
再送一栋，
再送一格，
有等于冇，
有等于没有
啊？没有啊，差不多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的。
结果呢？
结果
吃得很自由，
结果食得好自由。
女人呢？
女人
好食啊，
好好食啊！
多谢多谢多谢，
谢谢谢谢。
那个七夕嘛，很好吃啊，
好食啊！
不不不不，
为什么？冇点解？
因为他有睇唔到的皮带。
因为他有看不见的皮带，
没有看见的皮带，
冇睇见嘅皮带，
一直约束自己，
一直约束自己。
所以他看了他的丈夫，
所以骂佢老公，
戴皮带也没有用，
戴皮带都冇用，
一直换洞，
就一直换个窿，
一直松一直松，
一直松，
结果吃了变成大胖子，
结果食到变咗大肥佬，
行李满身，
满身行李，
满身行李又放不下了，
又放唔低。
你跟我说啊，
你跟我讲一次，
吃得太自由，
食得太自由。
走路就不自由，
行路就不自由。
大家说一，
大家讲一
二三，吃得太自由，走路就不自由。为了走路很自由，
为了行路自由，
不要吃得太自由，
唔好食得太自由，
就是这样了。
就系咁样
啊，这个就是这一节也圣经。
呢个就系呢节圣经嘅意思。
他说什么呢？
佢话乜嘢？
所以
所以
要用真理，
用真理
当着大 带子束腰，
当做带子束腰。
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生活乱七八糟？
点解我哋今日生活乱七八糟？
因为我们的腰太粗了。
因为我哋腰太粗了。
我们不行公义，
因为我哋不行公义，
不行良善，
唔行良善，
不行爱心，
唔行爱心，
不行圣洁，
唔行圣洁。
我们太任性了，
我哋太任性了。
怎样就怎样，
我要点就点，
犯罪就犯罪，
我要犯罪就犯罪，
发脾气就发脾气，
我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我们没有约束，
我哋冇约束。
我们的灵性没有约束，
我哋嘅灵性冇约束。
我们的自由没有约束，
我哋嘅自由冇约束。
我们的个性没有约束，
我哋嘅个性冇约束。
我们的嘴唇没有约束，
我哋嘅嘴巴冇约束。
我们的行动没有约束，
我哋行动冇约束。
我们的态度没有约束，
我哋态度冇约束。
我们的脾气没有约束，
我哋嘅脾气冇约束。
所以我们什么事都做错了，
所以乜嘢事都做错。
保罗说，
保罗话，
你现在拿起兵器来，
拎起兵器嚟，
第一个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
最重要嘅兵器乜嘢呢？
约束自己，
约束自己。
大家说，
再讲一次。
一个能约束自己的人，
一个能够约束自己的人，
才能管制别人，
先可以管治其他人。
一个能控制自己的人，
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人，
控制大局，
先可以控制大局。
一个能治理自己的人，
一个能够治理自己的人，
才能治理全世界，
先可能治理全世界。
很多法官，
今日好多法官，
法律去制衡别人，
用法律去制衡其他人，
自己逃避法律的原则。
但是自己逃避法律的原则，
很多政府，
还有很多政府
叫百姓要做好人，
叫百姓要做好人，
越高官越贪污越不好，
但是越高官越贪污越不好。
今天很多的君王，
还有很多的君王
最尊重孔子，
最尊重孔子，
盼望百姓能照孔子的正人君子那样生活，
盼望百姓能够按照孔子这样正人君子这样生活。
中国的皇帝，
是中国的皇帝，
很多是犯奸淫性病而死，
好多是犯奸淫性病而死。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明朝的皇帝是死于花柳病，
最少有三分二的明朝皇帝死于花柳病。
盼望百姓尊孔尊孟，
他们盼望百姓尊孔尊孟，
有伦理有道德，
有伦理有道德。
他们自己没有道德，
但他们自己没有道德。
让我们回到圣经，
让我们回到圣经。
保罗说，
保罗说
什么是全副军装？
什么是全副军装？第一，
约束自己的军装，
约束自己的军装。
怎样约束自己？
怎样约束自己？
用真理约束自己，
用真理约束自己。
什么叫做用真理约束自己？
什么叫用真理约束自己？
凡违背真理的事你都不做，
凡违背真理的事你都不做，
凡在真理的范围外面的自由你都不要，
凡在真理范围之外的自由你都不要。
这就是第一个兵器，
这个就是第一个兵器。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对主说，
我们就对主说，
主啊你开光我的心，
主啊你开光我的心，
我就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主啊求你给我的心越来越广，
主啊求你给我心越来越广。
怎么广泛呢？
怎么广泛呢？
我的脚越来越窄，
令我的脚越来越窄。
一个脚窄的人，
一个脚窄的人，
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只是走在神的旨意入边。
心宽的人，
一个心宽的人，
可以有上帝的心胸，
可以有上帝的心胸，
了解别人，
了解其他人，
体恤别人，
体恤其他人，
同情别人，
同情其他人，
赦免别人，
赦免其他人，
伟大的心怀，
伟大的心怀，
狭窄的脚步，
但是狭窄的脚步，
伟大的胸怀，
伟大的胸怀，
限制的行为，
限制的行为，
这才是用真理束腰，
这个才是用真理束腰。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再讲一样我就结束了，
我再讲一样就结束。
第二样，
第二样，
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什么叫做遮胸呢？
什么叫做遮胸呢？
因为你的生命就在这里，
因为你的生命就在这里，
你的心脏要保守，
你的心脏要保守，
要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
你要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
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因为你一生的果效由心里面发出来的。
撒旦不是攻你的身体，
撒旦不是攻你的身体，
撒旦不是攻你的脚，
撒旦不是攻你的脚，
撒旦是攻心为上，
撒旦是攻心为上。
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
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
要不记得有一句话我很感到奇妙的，
约伯嘅一个说话，我感到好奇妙。
他说什么呢？
佢讲乜嘢呢？
你要把你的心安好。
你要将你嘅心安好。
就从来没有一个文化里面有这样的话语。
从来冇一个文化里面有咁样嘅说话。
什么叫做把你的心安好呢？
咩叫将你嘅心安好？
你把你心脏放在应当放的地位，好不好？
你将你嘅心脏放在应该放嘅位置，好唔好？
好好放，
好好放，
放好你心脏，
放好你嘅心脏。
心脏可以乱放的吗？
咁心脏可以乱放吗？
心脏没有原位的。
心脏没有原位吗？
心脏在左边，对不对？
心脏在左边，对不对？
但是圣经说呢，
但圣经说
这个智慧的人心脏在右边呢，
智慧的心脏在右边，
愚昧的人心脏在左边呢，
愚昧的心脏在左边。
那你看看你跳的在哪里啊？
你找哪里跳在哪里、
你跳的在左边，我们都是笨人，对不对？
我在左边，我跳在哪里，我们都是笨人。
从生理来说，
从生理来讲，
心脏是在左边，
心脏在左边。
心理来说，
但从心理来讲，
你的心灵要在右边，
你的心灵要在右边。
表示说什么呢？
表示什么呢？
你不是单单眼罩而有其心位，不单在眼罩里面，
不单在眼罩的入边，
你要在再罩里面领受新的心灵的地位。
你在再造里面领受新的心灵地位，
你要把你的心安好，
所以你要将你的心安好。
Put your heart in the right location，
将你的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Put it properly，
将它放得好好的，
把你的心放得好好的，
将你的心放得好好的。
你的心呢，
因为心呢
会发出一生的果效，
会发出一生的果效。
这就告诉我们，
这就告诉我们，
你的动机要纯正，
你的动机要纯正，
你的心要清洁，
你的心要清洁。
谁可以住在耶和华的圣山上面呢？
边个可以住在耶和华的圣山上面呢？
那些守戒心清的人，
就是那些守戒心清的人。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当我有了孩子的时候，
当我有了孩子的时候，
我很想用圣经的意义的给我的孩子取名字。
我好想用圣经的意义为我仔女做起名。
后来第一个女儿生出来了。
后来第一个女生出来了。
我们的家是文字辈的。
我们的家是文字辈的。
我给她叫文燕。
所以帮她起名叫做文燕。
燕子在上帝的祭坛那里找到了宝处之窝。
那么燕子在上帝里面找到这个宝处之窝。
第二个孩子生出来了。
第二个孩子生出来了。
我给她叫文莲。
我给她叫做文莲。
莲就是清新的意思。
连就是清心的意思，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
必得见上帝，
必得见上帝。
守戒心清的人，
守戒心清的人
可以住在圣山，
可以住在圣山。
我盼望第三个也是男的，因为我喜欢有两个男孩子。
我盼望第三个都是男，因为我盼望有两个仔。对了，
上帝给我女的，
上帝给多个女的，
我就好了。
我好了，
用心灵诚实敬拜神，文灵灵。
我就话心灵诚实敬拜神，心叫做文灵，心灵个灵。我哋再祷告第四个，
盼望男孩子，
盼望系男仔。
我哋又出一个女孩子，
我哋又系一个女。
那么有了灵，系叫他先心灵两个就知啦。
后嚟有咗灵，俾个心就系心灵嗰个心。
我很注重内心，
我好注重内心。
圣经说，
因为圣经话，
人是看外貌，
人系睇外貌。
耶和华是。
耶和华呢？
看什么？
睇乜嘢？
内心、
内心。
所以跟我做朋友的人，
所以同我做朋友嘅人，
我看见他心不对，我就丢掉他了。
我睇见佢心不正，我将佢
看他
抛弃。
动机不好的，我慢慢就淡了。
睇佢动机唔啱，慢慢同佢疏远。
那个不诚实的，我慢慢就对他冷淡了。
嗰啲唔诚实，慢慢就对佢冷淡。
那真心的，
但系嗰啲真心嘅，
清心的，
清心嘅，
良善动机的，
有良善动机嘅，
我预备一生一世跟他们做朋友。
我预备一生一世同佢哋做朋友。
神是如此，
神系咁样。
神很注重内心，
神好注重内心。
神很注重动机，
神好注重动机。
所以你要从你心中除去三掺杂，
所以你要从你嘅心中除去掺杂。
上帝不喜欢有掺杂的侍奉，
因为上帝唔喜悦有掺杂嘅侍奉。
所以我们要在掺杂的侍奉中间悔改，从掺杂中间出来，以清心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我们从掺杂的中间出来，以清心来面向上帝。
你有了一个纯洁的心以后呢，
你有了一个纯洁的心之后呢，
你要用护心镜来遮胸。
你用护心镜来遮胸，
那就护心镜。
这个护心镜
是怎样的护心镜？
是怎样的护心镜？
公义做护心镜，
用公义做护心镜。
我告诉你，
话给你知，
行事公义的人，
行事公义的人
可以继续守住他的纯洁，
可以继续守住他的纯洁。
行事不公的人，
行事不公的人，
慢慢慢慢就失去他的纯洁，
慢慢就会失去佢嘅信念。
这是一个定律，
呢个系一个定律。
如果你对有钱人，
如果你对有钱人
奉承阿谀，
奉承阿谀，
你对贫穷的人，
你对贫穷嘅人
作威作福，
作威作福，
以不公义待人，
你以不公义去待人，
你对上帝纯洁的心就慢慢失去。
你对上帝纯洁的心就慢慢失去。
公义是很要紧的，
所以公义是很紧要的事。
我们对人有公义，
我们对人有公义，
我们就守住自己的圣洁，
我们就守住自己的圣洁。
我们对人有公义，
我们对人有公义，
我们可以挡住魔鬼的火箭，
可以挡住魔鬼的火箭。
公义的人四平八稳，
公义的人四平八稳，
好像四个桌子的脚是一样长的。
好似张台四只脚系一样长嘅，
他就不容易跌下去。
咁佢就唔容易倒下。
因为这相同的长度，
因为系相同嘅长度，
就是代表公义、公正、公平的意思。
就代表公义、公正同埋公平嘅意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永不动摇，
永不动摇。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上帝的国度，
上帝嘅国度
永不动摇，
永不动摇。
因为圣经说，
因为圣经话，
公平与公义。
公平与公义
是你宝座的根基，
是你宝座的根基。
因为圣经讲到上帝宝座的根基只有两件事，
圣经讲到上帝宝座的根基只有两件事。第一，
上帝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
上帝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
第二，上帝宝座的根基就是以色列的赞美，
上帝宝座的根基就是以色列的赞美。
上帝的宝座，
上帝的宝座，
用这两样做他的根基，
就用这两样作为他的根基。
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
人的颂赞，
人的颂赞，
使神的根基没有动摇，
令神宝座的根基没有动摇。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他是公义的，
因为他是公义的，
他是值得称赞，
所以他是值得称赞。
因为他是公义的，
因为他是公义的，
他不偏待人，
所以他不偏待人。
为什么基督教在第一个世纪很快发展？
点解基督教第一世纪很快咁样发展呢？
罗马人讲公义没有行出来，
因为罗马人讲公义但系冇行出嚟。
罗马人对自己的公民是很宽松的。
罗马人对自己的公民是很宽松的，
对外族是很残暴的，
对外族是很残暴的。
罗马的法庭里面公义的名词是很重要的事情，
罗马法庭公义的名词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没有行出来，
但他们没行出来。
所以当保罗被抓去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被捉去的时候，
他们打他，
他们打他，
打完了以后呢，
打完之后呢，
保罗讲一句话，
保罗讲的说话，
人是罗马人，
人是罗马人，
哇，他们吓死了，
他们就吓谁了？
对罗马公民不可以这样打的。
对罗马公民是不可以这样打的。
这个打了罗马公民的官了，自己会被罚得很厉害的。
打罗马公民的公民的官，自己会受很重的刑罚的。
那因为罗马保罗是犹太人吗？
他以为保罗是罗马人吗？
先打再说。
所以先打错了。
后来知道打错了。
后来就打错了。
表示他们本来是不公义的。
表示他们本来就是不公义。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
整个罗马帝国改变了。
将整个罗马帝国改变，
用刀用枪吗？
用刀用枪吗？
没有，用什么？
用什么？
用公义，
用公义。
所以保罗讲什么？
所以保罗讲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无论是主人，
无论是主人，
无论是仆人，
是仆人，
是一样，
是一样。
无论是希利人，
无论希利人，
无论是犹太人，
无论犹太人，
是一样，
是一样。
无论是男，
无论是男，
无论是女，
无论是女，
是一样的，
是一样。
我们都在主里面唯一了，
我们都在主入边唯一。
单单这句话，
单单这个说话，
使罗马帝国里面千千万万做奴仆的人醒过来，我是人。
令罗马帝国千千万万做奴隶嘅人醒觉，要知道自己系一个人。
原来我有位上帝，
原来我一位上帝。
他看我跟我的主人一样的，
佢睇我同我主人系一样。
那个千千万万的女人醒过来，
嗰啲千千万万嘅女人醒过来。
原来我是人，
原来我系人。
创造我的上帝说我跟男人是一样的，
创造我嘅上帝话我同男人系一样。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
他们最讲公义，
他们最讲公义，
没有办法行公义，
但是没办法行公义。
基督徒，
基督徒，
接着耶稣基督在世界上，
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
最大的罪人，他都接受了，
最大的罪人他都接纳，
最小的罪人他都拒绝了，
最小的罪人他都拒绝，
他不义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不义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义者的身份带来新的盼望，
但是以这个身份带来新的盼望，
全世界就看见一个新的面貌，
全世界就看见一个新的面貌，
受苦的人看到一个新的盼望，
受苦的人看见一个新的盼望。
基督教在第一个世纪，
基督教在第一个世纪
对人类有很大启发的作用，
对人类有一个很大的启发作用。
基督教在二十世纪，
基督教在二十世纪
已经失去见证，
已经失去见证，
对人类可有可无，
对人类可有可无。
那我们说那些人心很硬，我们传福音很难。
我哋话嗰啲人个心眼嗰时好难，点解呢？
因为你本身没有公义，
因为你本身冇公义，
你没有遵循义的原则，
你冇遵行义嘅原则，
人不会佩服你，
人唔会佩服你。
我在马浪神学院教二十五年，
我喺马浪神学院教咗二十年。
我对院长，
我对院长，
跟对工人，
同对工人
态度是一样的，
态度一样。
我对董事，
我对董事，
等对门口的三轮车夫，我的态度是一样。
对门口的三轮车夫态度一样。
我们用这样的态度传福音，
我们用这样的态度传福音。
在我们门口等我们坐车的车夫，一个一个都信主了。
后来在门口等我们的车夫，一个一个这样信主。
公义在你心在外面，
因为公义在你心外面，
火箭射不进去。
火箭射唔到入去，
公义在你前面，
公义喺你前边，
慈爱与他同行，
慈爱与佢同行，
人要把荣耀归给上帝，
人要将荣耀归俾上帝。
保罗说，
保罗话，
用真理束腰，
用真理束腰。
保罗说，
保罗话，
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
用公义作为护心镜遮胸，
就可以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你就可以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以后。
我哋以后
要继续再讲下去，
会继续讲落去。
全副军装啊，
全副军装，
要穿怎样的鞋？
你着点样嘅鞋？
我们要拿怎样的藤牌？
要拎住乜嘢嘅藤牌？
要用怎样的头盔？
用乜嘢嘅头盔？
啊，要带着怎样的宝剑？
拎住乜嘢嘅宝剑？
使我们的征战才能得胜，
令我哋嘅征战先可以得胜。
不但得胜，
唔单止得胜，
而且得胜什么？
得胜有余。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充满奥秘，你的话充满智慧，你的话充满属天的原理，你的话光照人的心，你的话可以审判世界的法律，你的话可以使我们得到聪明，你的话苏醒我们的灵性。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的光照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越明白你的话，我们越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越向你，我们越用心切的心、圣洁的动机侍奉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给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就越约束自己，越约束自己越享受因真理而有的自由。给我们不是在野蛮中间放纵，乃是在真理的约束中间享受自由。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给我们行公义，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事情。你说耶和华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愿你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不像世界上的人，口谈公义，心中不义；口谈圣洁，身体不洁；口谈伟大的理想，行在黑暗的中间。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但要征战，我们要得胜。我们不但得胜，我还要得胜有余。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
阿门，
阿门。请我们大家站起来，
大家起身。
你们为我们明天在台北的聚会，
你们为我在台北的聚会，
为在新加坡的神学讲座，
为新加坡的神学讲座，
下个礼拜在这里的聚会，
下个礼拜在这里的聚会，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主啊，感谢赞美你恩待每一个人开声祷告，
我要感到开声祷告。
主啊，你似乎我们今天的聚会已经一个一次一次的平安的过去，我们在里面就为到明天在台北的聚会，明天以后在新加坡有四天的神学讲座，我们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施恩赐福，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一个所领受的真理再次恳求你用圣光照耀我们，用你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满足你上头来的力量，来做一个勇士与撒旦征战。说你听我们祷告，你复兴你的教会，从我们身上复兴起。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